杨国忠本参安禄山，说他犯下了惊驾之罪，请求皇上处分。唐玄宗闻听，先是一愣，接着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爱卿免礼，这又不是在朝堂上议事，我们是在沉香亭游玩。什么叫大不敬小不敬啊？算了，大家越随便越好嘛。这杨国忠又碰了南墙，安禄山斜着眼角瞪了杨国忠一眼，心说姓杨的，咱俩是针尖对麦芒，水火不同炉啊，真是势不两立。等我将来有一天造反，我先拿你开刀，我把你们老杨家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杀一个也不剩。这场风波过后，这阵就出了正月了，也就是说安禄山从进京到现在熬过了一个月了。安禄山一想，我不争取主动，看这意思我拔不出这条腿来。有一次他在唐玄宗面前提到这事儿，要求皇上放他回去，理由是离平卢的日子太多了，恐怕契丹和突厥兴兵进犯，我挂念疆土的事情，打算回去看看。唐玄宗犹豫不决，因为没得着什么紧急的鞭报，他舍不得放安禄山走。后来答复他，你先听个信儿，荣镇三寺。这唐玄宗为安禄山的事情煞费苦心呐，他总觉得有点内疚，前者在百花宫测试他，这不应该，明明人家是个好人，我何必脏心烂肺呢？怎么能补报得过来呢？那就是封官给赏赐。有一天朝会，唐玄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又表彰了安禄山的功劳，发下国币躺银15万两，布白10万匹，牛羊数千只，全都送到平卢，犒劳安禄山手下的将士。另外，每个士兵，每个当将军的，都擢升一级。你看别人都升了，安禄山怎么办呢？唐玄宗那意思，还得重重加封他的官职。可封什么官？这玩意儿很难说。凭安禄山的身份，现在一身兼数职，他现在是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，一个人提调25万人马，掌握着边关军事行政财政大权。另外他还官拜东平郡王，俨然就成了2号皇帝。再往上升，升什么呢？只有一个了，让杨国忠退到旁边，让他取代当宰相。但这话又说不出， 最后唐玄宗就这么想的，让杨国忠当中书令正宰相，让安禄山当左丞相兼节度使，这样找找平衡，哎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可这老皇帝也有带口的地方，这话没法说，他希望百官当中能有一个提这种建议的，我呢顺坡下，马上就照准。因此他跟文武百官商议，以试探性的口吻，各位亲家，安卿屡立战功，乃我大唐江山社稷的保障，也关系到我大唐兴衰所系，朕打算提拔于他，不知授以何职，望卿等为朕谋之。大伙都明白什么意思了，叫大伙提。百官当中多数的人都为这事儿生气，心里的暗自骂道，昏君你都昏透顶了，安禄山怎么那么吃香，他现在位极人臣，跟你就差一步，往上一迈就得坐你那椅子，还得怎么往上升。因此这些人来个闲口无言，干脆不答应。可有一部分人呢，就在思谋，想顺承圣意，哎呀，给个什么官呢，一时之间还找不出恰当的官职。但是说杨国忠他一听先是生气，后来眼珠一转，突然想了一计。杨国忠急忙出班跪倒，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杨爱卿从速奏来，陛下方才所说纯属事实，安德都督为我们大唐立下血汗战功啊，万岁理应提携重赏，把他调到京都，守在万岁爷的身边，加封丞相之职，这才合适。杨卿，那么边关重担交于何人？陛下，那人才不有的是，像史思明等人全都有大将之才，安禄山不在，可以由这些人取代。老皇上一听频频点头，认为杨国忠说的正确。可安禄山是大吃一惊，心说话，杨国忠没安好心呐、啊，他这招可够毒辣的，给我来一个明升暗降，把我调到京城陪王伴将，当一个左丞相，把我架空，然后把我的兵权给夺走。嘿，我可不能上当啊，要打错了主意，我一切幻想全破灭了。安禄山急忙出班跪倒，往上叩头，陛下圣明，方才宰相大人所奏，臣实在担当不起，众所周知，臣乃一粗野的武夫，胸无点墨，要指挥军队战斗， 还绰绰有余，要叫我执掌朝纲，等于拿鸭子上架，我是一窍不通啊。陛下，臣可不敢在京居官，那京城的大官得像杨宰相这样的，因此臣不敢遵旨。紧接着文武百官说话了，有主张加封他丞相的，有主张不同意的。这时候殿下李亨也出班跪倒，磕头之后启奏皇上。他顺着杨国忠说，陛下，方才宰相大人所说一点都不假，请陛下降旨，加封安禄山丞相之职，在朝堂四军。李亨和杨国忠一唱一和，其目的也是架空安禄山，削掉他的兵权。只要你兵权给拿下去，你什么也不是，我们怎么收拾你怎么是。弄得这个老皇上啊犹豫不决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候，安禄山的本门亲戚安思顺跪倒起奏，陛下不可，我看大都督不宜在朝中居官，请有话奏来。陛下，如果把大都督留到京城，有三大弊病。一，安大都督名震中外，无故调离，必引起人们的猜忌，想那契丹、西人等听到安大都督的名声，真是亡魂皆冒，望影而逃。安大都督一旦调离，必滋长这些人的野心，倘若卷土重来，如之奈何？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再者一说，安大都督也不能怪我，他乃胡人，胸无点墨，怎么有资格当丞相？像丞相一职，位列朝班，乃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呐，执掌均衡，责任重大。安禄山不趁此职，如果把他调到京都，岂不等于把他废了？再者一说，安大都督久在边镇，士兵倾心，一旦调离，必引起士兵的恐慌，人人自卫，怎么能爱国打仗啊？必然要引起兵变，因此请陛下还是放大都督回平卢的好。那安思顺这一本可厉害，指出程颢厉害，唐玄宗一听频频点头，轻言是也。老皇上一琢磨，对，不能把他留在京里头。他再看看身边的杨国忠，心说要把安禄山留下，就这俩人没完。自己看得挺清楚，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，干脆放安禄山走吧。但他又有点舍不得。就在这次朝会两天之后，突然鞭报来到，说突厥联合西人起兵50万，犯我疆界，边关形势万分紧急，要求大都督速返回驻地。唐玄宗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其实这是安禄山的密谋，故意让人制造的谣言，全是在演戏，其目的就是叫安禄山早日脱离虎口， 这一下果然命中。老皇帝一听外边有50万军队要侵犯大唐，他可坐不住金銮殿了，马上照准允许安禄山返回平卢。这下把他给乐了，一晚上没合眼，他恨不能一步飞回河北呀，心说这回我到家就造反，像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可过够了，还不如大干一场心里都痛快呀。可是他又担心在自己离开的最后时刻能不能还出别的变化，杨国忠能不能善罢甘休，他感觉到这日子更难熬了。可就在这一晚上又真发生事儿了，最使他头疼的就是他二儿子安庆绪。安庆绪一听皇上有旨意放他爹走了，那自己怎么办呢？这是他最关心的，他来问安禄山。安禄山说，皇上已经把你留在身边，你怎么能跟我走呢？你就在朝堂居官吧。这一句话冲了安庆绪的肺管子，这小子在安禄山面前奔奔直蹦啊，爹你好狠毒啊你！我明白你这叫金蝉脱壳，你光顾了为你个人把亲生的骨肉都甩在一边呢，莫非说你不想造反了吗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在你举旗之日就是我跟我哥哥掉头之时，我们得先去头一个掉头的。爹你带我走也得走，不带我也得跟着，无论如何我不能留在长安。安禄山一看这像话吗？我好容易摆脱了杨国忠，盼到了今天，你他妈的还跟我胡缠呢。他拿出长者的身份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庆绪放肆，你要造反吗？你忘了你在跟谁谈话？我让你留下你就得留下，这乃是皇上的旨意，谁能违背得了？我要把你带走，岂不又引出更大的罗来？安庆绪冷笑一声，爹你指的罗烂是什么呢？还不是你个人的安危吗？如果您真这么狠心，那我你想怎么样，我就告你一天，你也甭想回去，咱们死在一块儿。小兔崽子你真气死我了。安禄山拉出宝剑就要杀安庆绪，这安庆绪摸头往外就跑，要去告去。这下可把随员们吓坏，大将何千牛拦腰把安庆绪给抱住，高尚和几位勇士李珠把安禄山给抱住了。高尚都要哭了，大都督，大都督息怒，公子爷少说几句吧，咱们这叫耗子动刀窝里反呐！严防有人偷听，倘若要传到杨国忠耳朵里，咱谁也活不了天内。别吵吵了，大家别吵吵了，乱了能有半个时辰，爷儿俩都不说话了。高尚知道这爷儿俩性如烈火，弄急了什么事都会做出来， 所以他趴到安禄山的耳边，嘟嘟，何为贵人为高啊，嘟嘟啊，不能因小失大，你就少说一句，姓徐的事交给我。
哎，气死我了，这个王八羔子，我必杀你，
别说了，交给我。
这高尚又到外边见着安庆绪，拉着他到了跨院。这安庆绪气得浑身直哆嗦，我不承认他是我爹，我愿给他当爹。这下都胡说了都。高尚是啼笑皆非，把门关上。
少爷，少爷，冷静冷静，
咱这么办行不？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负责把你带进京城，我就负责平安把你接回平卢。你的事儿包到我身上行不行？
先生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！你们都走了，你哪有功夫为我多想啊？可这一阵你这么说，等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就没人管了，岂有此理呀、啊！
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高尚口不应心，雷劈马宰，车压建设，我不得擅助。你看怎么样？我以身家性命担保。况且我跟公子爷交情莫逆，我那样做我还有人味吗？
那你怎么救我？
少爷，你别忘了，咱临来的时候我叫你带着一张王牌，你忘了吗？
没有。
还是说句难听的话，到了时候还可以把这张王牌打出来，找个替死鬼。我一定雁如之上派人接你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你可不能一块跟大都督走。要那样的话，你们爷俩谁也走不了。你就暂缓几天，然后再寻脱身之计。你要这么办。我全给你安排好，怎么样？
嗯，好吧，先生，我可冲你啊，要冲我爹没完。